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不是带着一班学生吗？带一班学生在 Nyack 就是离开纽泽西上面一点点呢，就到了纽约 Nyack 这个地方，在纽约，他就带一批学生在那里追求生命的经历。哎，结果发现他们有人也说起方言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孙信能够接受说方言呢。不过他说，说方言呢，只是圣灵内住的明证之一。那么后来不是出了个桃树的什么 Tozer A.B. 宣信以后是桃树，宣信的神学是不行的，实在说来是不行的。而桃树呢，是没有疑问，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是个读圣经是响当当的。所以后来宣道会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不要寻求那个恩赐，要寻求更大的。保罗明明说嘛，对不对？保罗不说我宁可说明几句明白的话胜过超万句的方言吗？所以第一不要追求，第二不要禁止。所以不追求不禁止，这就是宣道会的立场，那么也是很多爱主弟兄姊妹的立场啊。好，在下面桃树对于说方言不求不禁止啊。好了，那个时候的拿撒勒人会在哪里？那个时候拿撒勒人会前面有一个五旬节拿撒勒人会，所以现在很难了。如果他觉得阿苏萨大复兴是出于主的，那没有话说。结果他们研究了半天，是绝对不会是出于主的。那不出于主呢，他们的名字上面又有 Pentecostal， 就有这个五旬节呢，所以最后就干脆就把 Pentecostal 1919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拿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美国最大的圣洁运动拿撒勒人会是拒绝五旬节运动的。不光他们了，还有就是救世军呢，还有呢在美国的一些寻道会的那些，他们就完完全全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时这个一般弟兄们对于五旬节会的一个反应。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1960年代啊。那1960年代呢，就是所谓的灵恩运动，所以英文叫 charismatic movement 啊，又有人叫它叫新的五旬节运动。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灵恩运动的先驱是班纳德，班纳德呢其实是安利甘会的一个会督。哎，结果呢他就宣告说他说方言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在安利甘会发生的，没有多久路德会也发生了，没有多久长老会还有浸信会里面很多都说起方言。那最奇妙的是1966年呢，在 Pittsburgh 这个大学里面有两个教授说起方言来，后来带着大家都说方言。那慢慢从那里的就传到了那 Notre Dame， 就是很有名的圣母大学了。所以呢到了70年代的时候，那么这个天主教呢就进来了。那么慢慢的，你看见吗？现在啊，他们不是五旬节会的人呢，他们在长老会、浸信会、路德会、安利甘会都说起方言。那最奇妙，天主教那些修士跟修女他们都说起方言来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在 Kansas City， 他们来一个堪萨斯灵恩大会，那是1977年的时候，借用一个体育场，一共来了50000人，从来没有过的。在一个聚会里面，是基督徒在那里祷告，修女在那里祷告，修士在那里祷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这些人能在一起聚会的，那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没有多久，他们到了罗马，有圣彼得堂，圣彼得堂前面有圣彼得广场，他们那时候就庆祝五旬节会。结果全世界啊，那个天主教徒包括基督在里面，2000人就特地赶到了罗马，和当地的人一同聚会， 那么他们唱诗祷告啊，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这怎么会是天主教，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创历史的。如果根据真理的话，更正教从来没有说服过天主教的，没有，从来没有过的。但这一回呢，他们居然能够相聚一堂，所以这个不能不说是个现象，是个我们不明白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借助这些经历，你看他们居然能成为一个了。有一个弟兄，我们等一等有机会会提到他，他就被称为五旬节先生。他慢慢是教会合一运动里面就请他了，然后呢等到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的时候也请他做代表啊。那像了，这是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这个运动是个1960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运动。那个时候《魂的潜势力》这本书叫很多人得到帮助。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天主教，不光在基督教，甚至在一般嬉皮中间，你知道吗？一般 hippie 这一般人，他们多半在旧金山呢、还有在纽约啊，纽约在格林威治村呢、他们都是吸毒的一般人。然后呢，因为他们反越战呢、他们反正就是反社会、反世界，他有事情就反。所以呢，他觉得所有的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虚假的，只有他们最真了。所以他们的爱是真诚的爱，而且是自由的爱。所以很稀奇啊，他们凡物公用，他们住在一起，那过一些非常非常糜烂的生活。但是很稀奇啊，那时候基督徒啊，不在格林村也好，在哪里也好啊，就给他们开了很多的咖啡店。因为这些人都是，其实这些人很有钱的，他父母都是很有钱的，但是他看不惯父亲母亲虚假嘛，所以他们自觉得自己就在那里就做起嬉皮来了。那这些人呢，都像乞丐一样啊，他们就是反的、头发长长的，也不洗澡，然后呢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在纽约大学读书啊，大学校舍刚好就在格林威治村旁边，有一个 park 叫 Washington Park 公园嘛，那里面通通是这些嬉皮，没有事情做的。好了，那你从背后看，两个人站在那个地方，两个都是长头发，那么到底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呢？后来我们才学会了，穿高跟鞋的那个是男的。所以这就是嬉皮啊。那么按理来嬉皮，那现在很难了，这些人能得救吗？不能得救。但是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就去做工啊，就送面包啊，送咖啡给他们，哎，他们也喝咖啡也吃，慢慢慢慢的，哎，有的人就得救了，很稀奇。所以这些人叫做 Jesus people， 叫耶稣子民。结果变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很多人就得救了，很多人很多人就得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加州，在海边，那么有人在那里开始工作了，所以叫 Calvary Chapel 加略堂，就有很多的加略堂。那么这些在加略堂的人呢，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嬉皮就喜欢他们，所以都在一起聚会。所以起头聚会2000人坐不下，后来就盖很大的地方，就专门给他们。所以那是很大很大的运动了。后来不是有葡萄园运动吗？这葡萄园运动严格说来，就是跟耶稣子民的运动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灵恩运动，再加上耶稣子民运动，那不要忘记啊，那这些人就是不一样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纽约呢，我就跟江弟兄就到了一个破破烂的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可以说大概没有人住的。好了，我就跟他走到最上面，走到上面的结果我发现呢，原来都是嬉皮在那里，就坐在那个 堤坝上聚会嘛。那江流去讲啊，那我当然是跟着去看了。哎，结果发现不止一个主耶稣，还有两个主耶稣，三个主耶稣。他们这个打扮呢，就跟主耶稣一样，而且胡子长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要磨成耶稣的形象啊，所以只有他们最像主了，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苦闷呢、啊。连什么呢？连佛教徒他们要 release 他们的魂，所以那是特别的一个时代，特别一个时代。所以后来不是大家听说有一个运动，就是呼喊主名的运动，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很明显大家都在那里释放的时候，有的做工的人说，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弟兄会，那起码我们现在也应该要活才行啊。所以有一天他讲到的说，起码你们有一个人总会讲哦吧，第二会讲主吧，第三呢会讲哈利路亚，第四呢会讲阿门。那这位弟兄他想想，这个我到底哈利路亚阿门有没有对，这个次序有没有错，有没有对呢？他回去读圣经，他说还好没有错。好，从此以后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如果要在灵里面，你只要喊哦主哈利路亚阿门四个字，你一定在灵里面，你一定得到释放。那么好了，那些日本弟兄们从日本来，他们很执着，还有韩国来很执着，他们就在聚会的地方就跑步跑步，哦主哈利路亚阿门，就这么跑来跑去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大家为着要追求释放，不是灵的释放，是魂的一种释放。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整个的背景。所以呢，这就是后来就带进了所谓灵恩的运动。那灵恩的运动很清楚的，多半都是在各个礼拜堂里面，各个公会里面没有变，长老会长老会，浸信会浸信会，圣公会圣公会，那么他们仍旧在里面，可是他们有了这些灵境的经历，所以我们称它做灵恩运动。那么这个是一直到大概到了80年，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全世界最苦闷的时候，那么大家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释放。那么，所以你看看，人呢以为是属灵的，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属魂的。那么还有呢，大家都是要新嘛，觉得过去太老旧了。还有呢，这个耶稣子民也是一样，他凡是过去都是不对的，凡是有建树的就是不对的。所以有一个工人也是这样啊，他就觉得现在我们太旧了，我们要一定要全部新的才可以。他刚讲一半，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太旧了太旧了，我要跳到池子里面去。他说我已经受过浸了，但是我还跳到池子里面。结果呢，他一跳别人跟着他跳，还有很多长老就跟着就跳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老旧了。后来别的弟兄就问这位弟兄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跳呢？他说我从来没有救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明明你受过一次浸，你怎么随便又跑到水里面去呢？所以后来呢，我们觉得传道人还是很有本领啊，所以他就引了这个贾跃民的故事啊。说贾跃民本来不是长老会的人，长老会是点水的嘛，他有一天他看见了受浸，哎，结果他觉得要顺服圣经的真理，他看见水多的地方他就跳进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到底不同啊，到底他的确是从点水里到了浸水里，那这些人已经受过浸了，那么结果还说因为老旧就跳进去了。所以你就看见说，神说话了人也说话，人就忘记神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时候跟随人就很危险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有很多人以为说我跳到水里面我就行了，有很多人以为说我只要说哦主哈利路亚阿门，我就在灵里面了，这是自我催眠的。 在灵里就在灵里，不在灵里就不在灵里，你喊再大声都没有用。我还记得传福音的时候，你喊得越大声就证明越没有膏油啊。所以不在乎声音大和小，在圣灵里就是在圣灵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故事。在下面，现在呢，我们看见到了第二波以后，你暂时不去管这个第三波，这个我懂的英文的人看内容就好了。回过头去看第一波，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说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这个运动五旬节运动一定是不是出于神的。然后艾昂塞他认为说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方言的运动，他说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迷信，充满了很多的狂热啊，所以这是艾昂塞他提起的这个方言就是运动的情形。我们说过刀雷讲过的，他认为这一定是不出于神的，是索多玛的产物。那么坎伯摩根也说这是撒旦最后的喷吐。那么还有一个昂格 Murray Unger 也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认为说这是 widespread confusion， 是一个散布混乱的一个工作。在下面，但是呢，等到1972年的时候，那就是第二波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大家态度就转了，跟那个有一般的天主教徒，他居然也能够得着圣灵的浸有关系，因为这是教会有历史以来，自从改革运动以来，在更正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可能，你不可能凭着真理，你把它得过来的，没有。所以呢，到了1972年，今日基督教他怎么说呢？他圣灵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到了1970年的时候，在英国，大部分的年轻的这个所谓信仰纯正的，他们都是灵恩的。根据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做的统计，到了1987年的时候，他们特别注意到全世界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完全受了灵恩运各种不同方面的影响。到了1999年，在英国不是有 Evangelical Alliance， 就是说他们那些所有福音派的人他们要联合起来，结果呢他们用了那个灵恩运动的人做其中的领导人物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转变是很大的转变，就是第二次自从灵恩运动渗透到大公会里面去，甚至于渗透到天主教里面去以后，那大家的观念就慢慢就开始转变了。好，在下面，那么最重要的是1989年 J.I. Packer 派克，你要派克没有话说的，他的的确确是这个福音派的灵魂的人物，也是个领导的人物，是没有疑问的。再讲一，我再说一下，在美国也这样，美国他们也有一个联盟嘛，联盟就是把所有福音派的人都联合起来，那结果1992年的统计呢，80%这个会员里面呢通通是五旬节的。本来在1987年是62%，到了1992年变成80%。而且他们的主席呢就是神召会的。所以这是在美国的情形。到了1983年，格里汉呢在阿姆斯特丹他开了一个大会，结果参加的一半通通是灵恩运动的人。那现在有一个人叫做杜布雷西斯，这个人呢就称作 Mr. Pentecost， 就是说是五旬节先生。这个1984年富勒神学院，不要忘记啊，富勒神学院是代表新福音运动的，而新福音运动主要的人就是格里汉他们。所以今日基督教富勒神学院都是代表格里汉他们的。后来中马田把格里汉批评的体无完肤，那不要忘记是针对着富勒神学院这一帮人来说的。 那么从那一班弟兄姊妹眼光中来看，富勒神学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现代派，也慢慢的很多他们就不相信圣经是绝对是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到1984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认为说，要讲到关于合一运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请他来专门负责咨询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富勒神学院的教务长，还有呢 Gordon 不是说 AJ Gordon 那是很有名的戈登弟兄， Gordon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们都是灵恩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整个的大趋势。那么1989年的时候， AJI Packer 就是派克就说了，他是在 Regent College， 今天其实在北美有四个学校最有名的，一个是加拿大是 Regent College， 因为派克在那里，佛勒神学院是洛杉矶的，是跟新的福音运动有关系，那么讲到达拉神学院，那就是跟时代派有关系，讲到改革宗的，那个就是在费城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有关系，所以这四个算是比较，就是从福音派角度来看是比较倾向福音的派的。好了，那么派克是没有问题，他写过一本叫做《认识神》嘛。那实在说来呢，在二十一世纪，那派克呢的的确确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他同时呢也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笔。那么他说灵恩运动呢，他说应该算是神的工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只有借助灵恩的经历，才能够叫跟正教的人和罗马的人能够同居一堂。所以这个工作是远远胜过过去因着真理他们分开了，但是因着圣灵的经历他们反而在一起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认为说这个灵恩运动呢是有相当的贡献的。那么这个就是完全第二波以后的情形。我想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了，我们不需要再看下去，等到第二堂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自己怎样的在教会中行走。主啊，为着我们所看见的现象，我们只好向你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主啊，现在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段好的休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